张小姐在监狱里头用匕首把自己这绳子给割断了，她拿着这匕首啊，正想着从这个监壁的缝里边伸过去把谭敖和林之阳那绳子给割断的时候，听见狱卒的脚步声音过来了，可把谭敖给吓坏了。谭敖马上说：“那什么行，狱卒来了。”他一说狱卒来了，这小姐动作非常敏捷，唰把这刀往回一撤，把那绳子一划了一拢，倒着手就靠墙那儿坐那儿。他靠墙一坐那儿，就看那狱卒溜溜达达到在那小姐的牢门口那儿，提溜鞭子。刚才你们干什么呢？啊？唐敖在那没动。我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我怎么听见有声音？你这个女子，你干什么了？这小姐靠着墙瞅着他。我有点事儿。
你有什么事儿啊？
我想要方便方便。
方便方便，好，我领你去。
他把这鞭子放地下了，伸手把这钥匙掏出来，咔把锁头开开，哗啷一倒这铁链子，呱把牢门一推，他迈步进去。
哎呀，我没有想到你还长得真漂亮啊，我刚才还没注意看。来，这妞我搀你方便。
他过来伸手就搀这小姐，
其实那绳子早就开了，
那匕首在手里就这么攥着呢，在身背后藏着呢。他过来一搀他那胳膊，这姑娘把这个胳膊就抬起来了。这胳膊一抬起来，把这狱卒吓一跳。这狱卒呀，他可没绑着，就在这个狱卒一愣神的功夫，这胳膊一抬，这狱卒一愣，这姑娘就手一拨了狱卒这胳膊，这把匕首刀扭到这儿就进去了，正是心脏，一刀子就扎那心尖上了。这刀子扎进去之后，砰往外一拔，这匕首刀上的血在他身上一蹭一抬腿，别在这靴子里了。就这个举动把隔壁的唐敖跟林之阳俩人全都吓傻了。
我娘们，我说这是姑娘啊，好家伙，这活干得利索呀，还是刽子手了啊。唐敖说，是啊，唐敖这个读书人哪见过这场面呢，一看一刀把他捅那儿，
就那把他那钥匙接过来，马上这姑娘就出来了，倒在唐敖他们牢房门这啪把这锁头打开之后，锁链子一刀门一开，来到里边啪啪啪啪几刀把他们的绳子都解开，然后把刀又还到靴子里头走。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两人出来之后，唐敖说，等一会儿我过来，我看看他们怎么都戴着这个帽子啊。唐敖来到这个狱卒的尸体跟前，一看这狱卒已经是死了，这帽子还戴着呢。唐敖说，怎么戴这帽子，什么意思啊？唐敖把这帽子那么一摘，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妖怪呀。唐敖一摘这帽子可把他吓坏了，怎么回事？他一看感情这人长着俩脸，
这么的模样，这样这边模样是这样的。
唐敖一看，这什么人呢？没扣哪勺啊，前面一张脸，后面一张脸啊，一瞧这边是热的，这边是冷的，这边是欢笑的，这边是冷酷的，
这边让人看着可亲可爱，这边让人看着可恨可憎。
唐敖心想，天底下还有这种人吗？我说他们这个国家怎么都带着这种浩然金呢？带着浩然金是褶着一面脸呢，这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当前一面背后一面呢。
怪不得那个淡水铺的掌柜的一见我们的时候是满脸的客气，你看看笑容可掬呀、啊！你瞅着笑的从脸上都要流下来，拿手捧都捧不住了，那笑一转眼的功夫立时变得面如钢铁一样毫无表情啊，是这样的人，两面人。要是两面人呢，后来这两面派就从那时候那两面人发展来的。两面人是一个，可那两面派就发展成一帮了，就成两面派了。唐敖看到这里开始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功夫旁边的小姐就说了，别看了，咱们快走吧，他就俩脸就这样啊、哦、那好，那咱们能出得了这个监房吗？走一步算一步，走。这个一看天色刚擦黑，傍晚了，就是自掌灯没掌灯，不掌灯似乎还要掌灯。这个时间我们要不趁着这个时候出去，城门要是关了咱们就不好出了。对，那好，我们俩跟着你。小姐你可真有本事，嗨，别说这个，跟我走吧。他们两个人跟着这小姐贴着这个监房的门往前一点点的蹭，贴着墙根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个监狱的大门这儿。一看监狱大门那儿有两个站岗的，挎着腰刀，头上都戴着浩然巾，正在那来回溜达。唐敖一看这心又揪揪起来，小姐，哪有站岗的，这咱们出不去。沉住气，就把那小姐一抬这右腿，唐高兴啊，这小姐浑身上下装都什么玩意儿啊，在右腿这靴子里边噌蹬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弹弓。这弹弓蹬出来，鹿筋的弹弓弦，牛皮的弹夹子。小姐又往这个腰带子里边这么一抠，拿出这么大的小弹丸。这弹丸可不是小孩玩的那泥球的，这可是铁的。这姑娘就把这弹丸搭上了，拿着弹弓贴着枪杆，瞅着这两个站岗的，他突然间一抬手，那个站岗的走到这边来，正好那么一转身，刚那么一转身，正打这位置，铁的他多大劲儿，啪的一下子一打，这站岗就手咣打那儿了。这个一打那儿，那边那个愣啊，那边哎怎么的了？他往那一俯身，就看那个小姐动作非常快，一伸手又掏出一个人，又一个，那个刚一伸一看他，梆咣，这个也躺那儿，走。这姑娘领他们两人又打这个监房里边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到在大街上，这可是真如落网之鱼啊，快点走吧，顺大街往前跑，跑来跑去就跑到城门这儿，正好到在城门这儿的功夫，眼看就要关城门，三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这个城门里边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一口气就跑到了月牙岛海湾。到了月牙岛海湾这儿啊，唐敖和林之阳啊才发觉呀、啊，自个儿跑出来一身透汗，刚才都没感觉出汗来。三个人来到这里，这姑娘就说了：“我上我的船，你们上你们的船吧。”唐敖瞅着这姑娘，他用另一种眼光审视着这个女子。唐敖心想：这位姑娘，这是一位侠女啊。哎呦，身怀绝技呀、啊！那弹弓抬手就发，百发百中。要没有这姑娘，我们两个人关到监狱里边还想出来，办了铃铛那就别想了。姑娘，我得谢谢你对我们两个的救命之恩呢、啊。算了吧，唐大叔，什么救命之恩不救命之恩呢、啊？咱们呢都是难友，这回这样吧，你们走啊，我也跟着你们走。咱们快点走，不能在这时候再待了。对对对对，上船咱们就开船啊！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好了，我跟着你们船走。
这功夫唐敖和林志阳两个人急急忙忙就上了船。上船之后，这船上的人家里人都着急呢，包括徐承志啊，还有司徒五儿啊，以及林志阳的夫人吕氏啊，还有婉如啊，一看他们回来了，说你们上哪儿去了？哎呀，林志阳说什么就别说了，没有功夫说了，快点开船，开船呢，快走啊！这功夫手底下这些伙计们撤掉起锚，直舟离岸。这个大商船由打这个月牙岛的海湾里边就驶出来，这个船一出来，那姑娘随后那船也跟着就出来。出来之后，告诉手底下这船工加紧摇桨，快速前进。海船呢、啊？海船那个摇桨呢？它可不是在那个船帮外边，它是在那个船舱两侧。桨呢，由打那个四方孔里边伸出去。摇桨的这边一溜是这边一溜，动作呢要一致摇这桨。为什么要在这舱里头呢？因为海里边的风浪大，你要在这外边船帮上，风大这么一颠簸，这摇船都得掉海里，所以必须在这舱里头两溜。这一听说让快点加紧摇，大家伙胳膊都摇酸了，急忙的逃命啊！这船游打两面国的这个海域就游出来了，后边那姑娘的船呢也跟着他们，急行了一夜。早晨起来，东方的海边天际的接连线上露出了鱼肚白点色。这个时候，唐敖和林之阳他们两个是惊魂方定，好像踏实一点了。往后一看，那张小姐那船呢也跟上来。唐敖站在这个船尾这儿，冲着张小姐那个船打招呼：“张小姐，紧点跟上啊，咱们这回就一路同行了。”就看那张小姐站在船头上，她那船上也有几个水手在加紧摇着船。是啊，您走您的吧，放心，我这船能跟得上。就在张小姐把这句话刚说完的时候，唐敖往远处一瞧，哟，一看游打远处乘风破浪来了一只大船，奔他们这个方向来了。唐敖当时一愣：“张小姐，你回头看看，那个船是不是追咱们的？”那船上那姑娘一回头，现在还看不出来啊，待会儿再瞧瞧吧。那咱们加紧快开，您不用着急呀、啊。万一人家不是追咱们的呢？可也是，咱们不要虚惊，您可盯着点。唐敖马上回去，就找林之阳，跟林之阳一讲。林之阳说：“就是追咱们的，那咱们也没办法。咱们这个船已经到了最快速度了，你要再让这些个少工们使劲摇，就得把他们累吐了血。因为这个船的速度它有一个极限。后边来那个船，瞧这意思，是一只大战船。如果要是战船的话，咱们这个船呢？”准得让人追上，因为那个战船它不是咱们光这种手摇桨，人家还有那种脚蹬的桨呢，在船舱里头，那是作战用的。苍天保佑，但愿不是追咱们的。但愿不是啊，还真就是。后边的战船眼看着是越来越近，已经看清船上站着人了。一看船上的挑着大旗，旗上有字苏世国，这还不是两面国的船，苏世国的战船追来了。这个功夫，林之阳马上告诉全船的所有的这个年轻的少工，不摇桨的都给我上船，盯住了，你们能拿什么家伙拿什么家伙，有可能我们要跟他们干一仗，但是但愿的我们不跟他们打。看他那个船呢，比我们这船大，由此断定他那船上的人要比我们这船上的人多，打我们打不过，但愿我们不跟他打起来，我们不能不加小心。这年轻的小伙子们抓这个拿那个的都得做准备。眼瞅这个大战船就已经靠近了，那个船一靠近呢，就跟那张小姐那个船唰的一下子又打旁边，跟那个林之阳这只船已经并排行进了，给闪开了。那个战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全副盔甲的将军，肋挎一口宝剑，站在 在船头之上，冲我们那边喊：“你们那只船别走了，请问船上面可有徐承志徐将军吗？我是奉了驸马老爷的命令，请徐将军快点回去，快点禀报徐将军，让他出来船头搭话。”他一说这句话，这个功夫有人先告诉唐敖，唐敖一听，让不让徐承志出来？这功夫徐承志也听到，徐承志来到了中仓，跟唐敖就说了：“唐叔叔，事已至此，躲也躲不了，闪也闪不了了，只有我出去跟他们搭话。我就是不出去，他们那个船已经追到这种份上了，肯定那人要奔过来进行搜查。与其让他搜查，倒不如我出去跟他直接对话。”唐敖说：“好吧，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徐承志由打中仓里边出来，来到船尾，往对过来战船一看，哎，对过船上什么人？站在船头的那个人，正是苏世国里边的一位副将，此人叫司徒雷。这司徒雷站到那个船头上看，哎，这不是徐将军吗？徐将军，快快请回吧，我们的驸马老爷知道徐将军你上了这只船了，所以特派小人带领着100名官军，而且汇出了2面国的许多武士，我们这船上一共有150多人的，就是为了请徐将军回转苏世国。徐将军，驸马对您不薄，因何不辞而别呀？徐将军，请上我们的战船，跟我回去吧。你回去跟驸马讲，就说我徐承志对驸马给予我的恩情，我是终生难忘。怎奈我是天朝人，我不想在贵国久待了，贵国久待今后也没有我的出头之日，所以我准备跟着天朝的商船回转中原，归我的本土，见了驸马之后替我带上一份问候，怎么样？这司徒将军站在船头一听，哎，徐将军，今天小人我是奉命而来，驸马说了只许把你请回去，不许把您放走。徐将军，我看这个事情您还是识趣一点吧，您要是跟我上了船，咱们双方都不伤和气，一起就回去了。如果说您要说什么必须要走，那小人我可就不公了，我船上有150名官军，少不了要蹦到你的船上，把徐将军请过船来。一说这句话，这话就软中带硬了。徐承志在这船尾站着一听，你请我，你请我，我也不回去，还是请你先回去吧。真要这样的话，徐将军您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能怎么样呢？我能怎么样？两个人来，给我跳上船去，把徐承志给我捆上。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很多官军，手中拿着枝杆子，这枝杆子往船上一支，嗖的一下子，有一个就过来了。这个徐承志手中没有东西，偏偏就在这功夫，旁边那小船那个女子喊了一声：“接枪！”嗖，一支枪扔过来，徐承志接枪。